在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恭敬地来读神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20章第7到第13节。今天早晨让我们一同来轮读，我念单节，弟兄姐妹念双节，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利米书第20章第7节，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射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我们一同来读第13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之手。是的，耶和华救我们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晨带领新加坡神学院院长谢牧水牧师以耶利米书这段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讲题为不能不哀歌的力量，愿主的灵帮助及引导我们。我们请谢院长。
各位主里的牧长、弟兄姐妹，无论在线上、在实体的，愿大家平安。今年教会的主题：不变的世界，万变的世界，不变的使命。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在这个世上瞬间万变的时代，最有力的见证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基督徒在苦难当中仍然有盼望。基督教信仰能够给人胜过苦难的盼望吗？这是在世界各地，包括我们此时当下都要面对的挑战。今天的经文我们所读的就是主前第八世纪先知耶利米蒙上帝呼召去宣讲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信息，犹太人、以色列人会被巴比伦人所俘虏，全族全家男女老少一概的被掳去，犹大一切的财富都会被掳掠。这是上帝呼召耶利米一生去宣讲的信息，没有财富，没有成功，充满失败，全被打倒的信息。你说这样的信仰能够使人胜过苦难吗？这样的信仰能够给人胜过苦难的盼望吗？耶利米书第20章7到13节，刚才主席带领我们一起诵读的这一段经文是旧约典型的哀歌。在希伯来文哀歌 a cart 这一个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悲叹的 a cart，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怎么可以这样，说得快一点，怎么这样，是哀伤的诗歌。但在古希腊，它让我们看到古希腊文学称这一类的诗歌叫做 elegia， 就是哀歌，尤其是歌颂英雄人物所遭遇到的悲惨的后果。就好像古代斯巴达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有一部的故事叫做《木马屠城记》，里面有两个英雄 Achilles 还有 Victor， 两个打得死去活来，因着民族，因着爱情，因着国家，他们牺牲了自己，那种的悲剧以哀歌的形式文学来去表达。但是在希伯来人的哀歌却不是哀悼英雄的悲惨故事，而是全心信靠上帝的人，像耶伯、耶利米、先知还有诗人，在诗歌题材里边，在苦难中对上帝发出的祷告。在这里他们让我们看见，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面对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怎么样在面对失败、在面对死亡、在面对病痛的时候，仍然活得像属神的人，死都要像属神的人一样，失败也要像个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属神的人在难以承受痛苦的时候所发出的哀号，以致哀歌给我们没有粉饰的信仰。人生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呢？像耶利米所经历到的是众叛亲离，遭受仇敌的迫害，朋友的出卖，亲人的遗弃，同事的背叛。而哀歌祷告充满着什么？人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向神没有掩饰的，完全坦诚的，有血有肉的祈求。所以以致在耶利米的言语里边、哀号里边，你会听到那些祝福我的生日的人被咒诅吧，那些期盼我成功的人被咒诅吧，那些希望我的城不毁灭的被咒诅吧。这样的一种的哀歌怎么可以这样，让我们看见一个没有粉饰的信仰。刚刚新加坡国会我们的领导在表达新的一年新加坡面对的挑战，其中一个是什么？其中一个就是新加坡百姓的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各位弟兄姐妹，这让我们基督徒有着更大的服侍的空间，有着更大的这一个的好消息要跟人分享，以致在苦难当中我们没有粉饰的信仰，我们勇敢地跟人分享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怎么可以这样？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或者观光拜访所谓的圣地，当然现在战事连连、不方便这样去做，不过那里有一道库墙，也是叫做西墙，全长不到500公尺，犹太人、以色列人不喜欢人家说那是库墙，那是千百年来从主后第四世纪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就在那边聚集，经常在那里哀哭祷告，他们祷告写下的那一个的祷告的这一个的纸张，就卷成一卷卷的细细的这一个纸张，塞进这一些的墙砖之间，有的细缝。他们为什么祷告？他们为着不单是个人祷告，是为着他们所爱的圣殿祷告，为着个人、家人、民族、国家等等的苦难，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的西墙，甚至是库墙，面对教会内外还有学院内外一些受苦的肢体。我过去常常带领着我的同工还有老师、职员甚至是学生，为着战乱的地方来祷告。以前几年前是缅甸，后来两年前是乌克兰还有俄国，以后呢是现在的以哈战争、中东战事。我常常提醒同工，让我们好像站在西墙的以色列人一样，让我们所有的祷告能够塞在这些细缝当中，因为神就在细缝里边， 聆听我们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以色列人深深体会到上帝眷顾他们，他们的信仰是不用粉饰，在神的面前就这样的来到他面前，坦荡荡的，赤裸裸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哀歌是西墙的传统，提醒了属神的人坚信神必然拯救到底，我们可以靠主走下去。就在这样子一个的哀歌苦难中的侍奉，让我们能够正视失败的神学。耶利米借着哀歌寻求神，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20章第9节一直看下去的话，我们看到20章第9节耶利米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 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借着哀歌在苦难中不拒绝苦难的真实，不粉饰他的信仰，不逃避上帝，他面对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他为我征战到底，因此逼迫我的必被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然大大的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但是神为什么那么受苦？因为神试验义人，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就是他。所以耶利米在神的面前说，求你容我见你在这些仇敌手身上报仇，因为我将我的案件向你禀明了。就像以色列人、犹太人祷告文这些纸张塞在城墙西墙的西缝里面。所以我最近很深的去体会，基督徒面对苦难，面对人生挑战，成败得失，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时候，面对这些苦难有个矛盾。一方面我们基督徒尽力的去说明上帝和我们的苦难没有直接的关系，上帝不是享受着让我们有苦难就让我们这样子的走在苦难里边，那么让我们在那个情况里面去信靠他。我们很想说明上帝不是给我们苦难的上帝，而是赐福的上帝。有的教派甚至来到一个极端，高举什么神必然祝福我们，所以高举了财富健康那种神空神学，来到极致的时候，上帝只有祝福，他不审判，甚至我们不认罪上帝仍然赦罪，他只要有人他只要给人财富健康没有苦难，那是极端。但是另外一方面，有的基督徒在苦难里边认定了，如果神是万有的神，一切大小都是他设计的，他掌权的，是他容许的，神要为我的苦难负责。所以2007年，其实他的胜诉是2005年开始，2006年正式的上法庭。这个罗马尼亚 Romanian 一个重刑犯，他信上帝受洗，他记得他进监牢之前，在犯那个严重的罪行之前，他是信靠上帝的人。在监狱里边呢，他承受不了这个的痛苦，他就开始投诉控告这个上帝。他控告上帝什么呢？他控告上帝是一个违约的上帝，因为当他受洗的时候，那一个给他施行洗礼的，他说是上帝的代理就是牧师了，跟他说上帝赐福你，看顾你，拯救你，上帝怜悯你，一定会给你帮助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代理人跟我说的这一切的话都没有兑现，结果我锒铛入狱，我要告他上帝违约。结果隔一年2006年正式上法庭嘛，2007年呢，当地的报章新闻报道什么呢？法庭宣判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法庭正式的驳回他的那个控告，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一个控告者没有办法给法庭知道上帝的地址在哪里，上帝的联络方式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在苦难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考验不是得到受苦的答案，为什么我受苦，那不是最重要的。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就好像诗班刚才所唱的诗歌，爱是相信你步步的领导，这一生要歌颂你，用心去爱你。在苦难里面，我们最大的考验是什么呢？是抓紧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相信他爱我们到底。即使我们现在不明白受苦的原因，也看不到出路，但是上帝爱我们到底，他是那一个我们可以选择可靠的对象。所以在这里说到耶利米提醒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你相信吗？所以哀歌的目的是让我们仍然在失败里边苦痛当中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就好像彼得还有跟他同行的人在被下到监牢里边的时候，他们在夜间可以唱歌，连狱卒这一些 warden、那么管理监牢的这些的军兵，他们都听见上帝的仆人在夜间唱歌。有时候上帝在凌晨让我醒过来，3点钟，我做什么？我第一件事情是赞美神，感恩神，然后在那个时候清唱一首爱的诗歌，在逆境中唱出的哀歌，打破粉饰的信仰，而且让我们可以正视失败，并且坚持信靠上帝。这样的神学，我说是健康的失败的神学，提醒我们我们在依靠什么，各位弟兄姐妹。因此耶利米他在面对从人的角度来说充满着失望、痛苦、无助的时候，他仍然有不能不的信仰，这不能不的健康的失败的神学让他能够面对挑战。我说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单有成功的神学，更重要是有那种的 theology of failure 失败的神学。他的失败神学是什么？因着在苦难里边我有得胜的盼望，我不能不火热。这是耶利米所说的，在谷中有火烧着，如果我不传说上帝的大好消息，我不能，我不能不侍奉。所以他提到耶和华是那一个他必须要侍奉，奉他的名来讲论的那一位，我不能不承受承担，就即便是面对众叛亲离。第7节、第8节、第10节在这一章里边，大家看到我不能不彻底，即便我面对那些伤害我的人，即便我来到一个地步痛苦到否定自己的生日、母亲、父亲，还有所有人，包括我的国家，我不能不彻底的来宣告我要依靠的是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里边，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最有能力去见证上帝的作为。主耶稣对门徒曾经这么说，他提醒他们，我们之中来说在这个世上要面对的苦难，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步问的是到底我的主在哪里。所以当他提醒门徒，告诉门徒他要离去的时候，许多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不要离开我们，告诉我们你要去哪里，我们一定跟你同去。耶稣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要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个人到自己的地方去，只留下我独自一个人。主耶稣告诉他们，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我喝的杯你们不能喝，你们都会分散，都会离开我。但是主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I'm alone but not lonely。 因为什么？因为有神与我同在。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得胜了这世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最大的福气是参加诗班， 在诗班里面唱了一首诗歌，在这世上有苦难，在基督里面有真平安。每一次遇到一个老弟兄，一见面的时候，我们看着对方眼对眼的时候，就一起的唱出这首诗歌。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在主里有真平安。我们不用多说，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帮助我们胜过世界。各位弟兄姐妹，连耶稣也唱哀歌，当他在面对着十字架的酷刑这条道路，在最后一个晚餐跟门徒们一起的立约的时候，这个杯我不再喝，这个饼我不再吃，直到我再来的日子，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居然以哀歌来唱出。在这哀歌的传统里边，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守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一定在来到最后一个杯，他们会唱出新歌。这是什么样的歌呢？就是诗篇里的最后的这些的所谓的篇章，113篇到118篇里边的章节。这116篇呢，我想是极宝贵的哀歌，主耶稣带领着门徒唱的。在这首哀歌里边，主耶稣说到，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阴间的痛苦抓着我，我遭遇患难和愁苦，那时我该怎么做？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公义，我们的神满有怜悯。所以在116篇里面的一开始，面对苦难的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116篇第一节，在那里的宣告是，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我的声音，我的祷告，我的祈求。各位弟兄姐妹，因为他留心听我的恳求，我一生一世要求告他。我不知道大家唱《奇异的恩典》这首歌有着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我爷爷唱这首诗歌，从我信主一直唱到今天，在每一个的喜事还有红事白事，我们都唱《奇异恩典》这首诗歌，被称为连非基督徒都会朗诵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是什么样的歌呢？其实它的开始是哀歌，首先是作曲人 John Newton 写的，他是贩卖奴隶的，他悔改以后，他用他一生在神的面前忏悔，写下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何等宝贵，他使我所有的罪得蒙赦免。然后第二个人深受触动的是听见这首诗歌出自这个 John Newton 的手的，这首诗歌触动了他的心， William Wilberforce， 他那一时候看到黑人被奴隶是完全违反神的心意的，完全羞辱上帝的形象的，因此他用20年以上来积极的推动废除奴隶制度这个运动。他也唱这首诗歌，唱出这首诗歌是让普世人类一起的共享上帝的恩典。黑人不应该做奴隶，黑人应该是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主里的弟兄姐妹。第三，那些被欺压的、被压迫的、被残害百年以上的一代又一代的黑人又怎么说？他们也唱这首诗歌。黑人奴隶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会惊讶，他们是在田野里边耕种的时候受鞭打的时候，他们唱 Amazing Grace。 所以有人这么说，这是 Black Gospel， 这是黑人的福音，这是在苦难里的福音，这是在苦难里面仍然有盼望的福音。Black Gospel， 他们唱着唱着，居然上帝要他们去饶恕那手上在拿着鞭打在他们身上这些仇敌。基督徒，让我们在这时代里边，当我们说万变的世界，不变的使命，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自己成败得失、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过程里边，连死都要像基督徒， 连失败都要像基督徒，连损失的时候都要像基督徒，仍然有好消息要分享，仍然有盼望，真的依靠神，仍然有喜乐的诗歌要唱给主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不能不，这边我们要否定自己，这边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否定了一切，但我们不能否定的是我们依靠的神。我们不能不在这里完全的向你申诉我们心里的苦楚，但是我们更不能在这里还有离开这里以后去见证你的大能、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因为爱叫我们坚持跟随你、信靠你，爱叫我们相信你必然拯救我们到底。听我们祷告，仰望交托给你，求你安慰那些心灵有创伤、挫败、痛苦的心灵。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